妹们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的经历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去很多教会听牧师讲道，讲中文也有，讲英文也有，内容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形式是一样的，总是先敬拜，再牧师讲道。那我说不会唱，就在那个人群当中滥竽充数，还想哈，这个神怎么那么虚荣的哈？要我们一定要敬拜以后他再给我们讲道。其实呢不是这样，神真是万王之王，有天使24小时为他赞美，他实在是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不缺我们的敬拜。但是呢，神是奇妙的神，他觉得我们敬拜啊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大家试想一下，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奔波，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有点像一个刺猬啊，自己把自己卷得紧紧的，怕人家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去伤害别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还是紧的，心还是收紧的。所以神的道像种子，就不容易在这个土地上生根发芽。所以呢，神让我们要赞美敬拜他，当我们张开口来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打开了，我们的灵就打开了。等一下呢，神的道就接着牧师的口啊，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所以实在是赞美敬拜赞美是为我们的益处。今天呢，我给每个弟兄姐妹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说你在下面的10分钟里面，忘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是单单来触目仰望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求耶稣的灵能够开启我们。好，那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赞美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聚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求你开启我们的口，开我们的眼，能够使我们注目看你。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再次感动我们。主啊，再次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有一位神，
Oh, 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起立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全心都要敬拜你，殿中对你说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遵从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当到思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思想到圣灵每时每刻在我们心中来保守我们，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主啊，我们这些罪人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面前，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的，都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全然的洗净，成为洁白。主，让我们可以圣洁毫无瑕疵地站立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遵从你，主啊，来祈求你。主啊，我在这时刻为教会来祷告，主啊，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祝福在中国的每一个教会，无论城市的教会还是乡村的教会。主，让中国成为敬拜赞美你的国度。主啊，求你来打碎中国一切的锁链和捆绑，主啊，人们心里一切的咒诅和捆锁，在基督耶稣里边，主啊，中国人要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喜乐，得到平安。主啊，因为你的应许永远的都有功效，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常常的犯罪得罪你，我们拜偶像，我们拜金钱，我们也拜一些智慧的人。主啊，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虚晃的，我们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你永远都不改变。主啊，求你来医治中国人心里的伤害，主啊，也医治中国人心里那些恶的观念，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祝福你的教会，主啊，在全地做你美好的见证，无论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主啊，你的教会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要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主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当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主啊，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的教会主啊真的是有短短的五年多的时间，但是主，你在这五年里装备每个弟兄姊妹成为你神国的精兵，成为祷告的勇士。主啊，我们要为中国来祷告，主啊，求你来改变这个国家，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兴起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家庭，也复兴我们的儿女，复兴我们每一位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摆上我们自己，主，都是你所悦纳的。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神国的精兵，为你来征战。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也把软弱的身体都交给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来医治。主啊，尤其把师母，主啊，还有何春姐妹，主啊，还有啊玉红的母亲、君辉的母亲，主啊，还有关哲的父亲，这身体有疾病的软弱的肢体，我们都仰望你。我也把孩子自己的母亲交给你，主啊，求你宝血来遮盖、涂抹这一切的软弱的身体，医治他们的疾病，让他们在基督里边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有健康。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奇异的恩典”。当我们想到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国一首著名的诗歌啊。这首诗歌是英国人写的，这个牧师叫做江牛顿啊，他写了一首《奇异的恩典》。江牛顿是个罪人啊，他是个犯了非常大罪的罪人。他是什么样的罪人呢？那么他在非洲贩卖奴隶，他把这些黑人奴隶从非洲贩卖到英国啊，从中渔利。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任何的罪比贩卖人口更大的，我觉得，因为他们草菅人命，他们把人不当人，当牲口一样的来卖到英国。那么江牛顿有一天，当他在这个船上在贩卖奴隶的时候，船遇到了风浪，那么这个船要翻了。江牛顿就那时候正好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效法基督》，这本书打动了他，他知道耶稣基督啊是可以赦罪的主，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他主啊，你赦免我的罪，如果你让这个船平安的到英国，那我就归向你，我也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当然这个船后来风浪平静了，他到了英国，他就做了牧师，后来他读神学，后来他就做的一生中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解放黑奴啊，解放黑奴，在英国的议会里通过了解放黑奴。 我们看到，所以江牛顿写了这首《奇异的恩典》这首诗歌，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远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耶稣基督找回来，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救恩，也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啊！所以这首诗歌后来成为非常流行的诗歌，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当然其恩典是最流行的。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每次上任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就是奇异的恩典，对不对？快了啊，等奥巴马明年一月份上任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不知道哪一歌手，不管哪一歌手，是美声唱法、现代唱法，这首诗歌的内容永远都不改变。这首内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神，他有恩典给我们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但是他的恩典，我们得到美好的救恩，这就是他的核心。前几天我在我的博客上收到了一个姐妹写给我的一个留言，因为留言太长，后来她放在我的那个我们那个有纸条，那博客上有纸条，你们不玩博客你们都不知道啊，那个纸条别人看不见的，只有我能看见。那她写了给我一封信，很多的纸条都问我很多的问题，有神学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家庭婚姻的问题，包括儿女教育的问题、疾病得不得医治的问题、祷告的问题。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每一个都是在网上用文字来回答他们。那么大多数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我们都常见的，所以我今天在讲道中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在讲道中回答了问题，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想问这些问题，可以上网来看啊，在讲道中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我把这封信读一遍，我把他的名字引掉了啊，我没有读他的名字，连他的网名我都没有读，真名我更没有读。他叫我四叔啊，他的年纪大概比小雪大两岁，比我的女儿大两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四叔您好，我是一个从小信主的人，也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边长大的孩子，按说应该是很幸福的。从小在属灵化的家庭里边，到处都是赞美和喜乐。但是后来我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不信主的研究生。”是学工科的，为人不错，对我也好，他付出了很多，但是我心里明白，信和不信的不能够结合，死人和活人不能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犯罪了。后来那个罪恶感一直萦绕着我，我干什么心里都难受，天天没有喜乐。我今年六月份毕业上班了，工作一直很枯燥，也没怎么祷告，也没怎么聚会。我很小时候信主，但是口舌一直说谎，我想可能是我犯罪的原因吧。大学期间我一直听你的讲道 MP3， 我们家里的那些家庭教会也有很多的时候放你的讲道光盘。四叔，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很忙，我这样给你写信肯定是浪费您的时间，但是我心里真的很痛苦，因此我提起勇气写了，麻烦您了。犯罪以后，我一直不敢跟信主的妈妈说，也不敢跟教会的叔叔阿姨交通。后来这种感觉一直把我逼到想死的地步，罪恶是可怕的，我一直为此痛苦。虽然我一直认罪，但是还是不能够抹掉那些污秽。前几天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位姐妹结婚了，是主内弟兄，看到人家我心里难过的要命，我想我的人生从此就是污秽了。他说神是憎恶淫乱的神啊，我一直认罪，但是心灵一直不能释放，而且不敢给妈妈说，妈妈每次打电话我都说把自己的婚姻交给教会，我也明白那样才能有幸福可言，可是我那位男朋友一直说不能逼他信主。我也知道一个人信主主要是真正的做工是不费口舌的。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抵挡罪恶，因为从那些罪几乎把我逼到死亡的路上了。我现在特别恨恶那种罪。半个月前我来到北京，到了北京找工作也是一直不顺利，工作也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那种，因此心里很苦恼烦躁，我就乱想， 人不能有污秽的，那样的人生一直是黑暗的。现在我的心灵一直不能得到释放，神是不听罪人祷告的，我一直认罪，求主帮助释放我的心灵，但是还是力量太小，我不敢给远方的父母说求主帮助我，四叔麻烦你有时间为我祷告好吗，谢谢您了，我不多说了，愿主祝福我们。我不知道你听到这读到这封信你作何感想，这个姐妹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她认为神是不听罪人祷告的，那么她也认为她一生不会再有幸福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一个年轻的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当他写这封信，我读了我是非常的沉重啊，我知道他信仰有问题啊，他的信仰他没有完全清楚救恩，他为自己的罪背着重要的担子啊，非常沉重的担子，他背着沉重的担子行走天路，所以这个罪也使他远离了上帝啊，他也跟教会开始隔绝，他不再来教会，因为他知道他有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罪啊，思想罪，罪和恩典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借一段经文来看一看，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罪啊是我们与神隔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什么叫做罪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观念中，罪是法律式的，罪是法律范畴之内的。比如说我们偷盗，我们抢劫，或者我们犯了其他的事情，那么贪污腐败啊，被双规了，然后判刑了，我们觉得这个是罪。其实在教会里边，在神学里边讲的罪是道德观念上的啊，并不是现行的法律事实。当然我们也只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而已。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也讲了一个跟他同样的犯了同样的一样罪的一个女人啊，这段经文的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啊，其实还有十二节，我最后我要讲到十二节，耶稣基督的总结。这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与罪人的故事，也讲了罪人和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就用短短的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读一遍，我们先读一遍啊，大家来听我来读就好了。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晨又回到殿里啊，众百姓都在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十二节，耶稣说，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发现，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了一个很现实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年轻人中，我想犯这类罪的人很多，而且很普遍，很普遍，尤其在大学的时候，同居的现象非常非常多。可是人一遇到了生命的光，我们刚才读那个姐妹，她为什么觉得是罪呢？是因为她看到了真理，她认识了耶稣， 如果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不觉得这是什么罪，因为世界人都觉得这没什么问题，这很正常，大学的同学们都在这个样子，我这算什么呢？所以当他认识了真理，他犯了这样罪，他就没有喜乐了，他从此在人生中他有很多很多的 struggle 在他的里边。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我们这段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耶路撒冷。发生在一个什么时期呢？是耶路撒冷城内的祝棚节的时期。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几个重要的节日啊，五旬节、祝棚节啊，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节日。什么叫祝棚节呢？祝棚节就是犹太人纪念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里边有那么多年的历史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帐篷里边。所以当他们后来得到了土地，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在那个帐篷每一年在那个纪念这个他们的祖先流浪的时候，就举行一个祝棚节。这个祝棚节规定，在耶路撒冷方圆200里之内，所有的年满20岁的青年，他们都应该到耶路撒冷里来庆祝这个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有7天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有属灵意义的，可是我们世界所有的节日，不管是祝棚节、圣诞节感恩节，我们慢慢那个属灵的意义就越来越被冲淡了，就变成什么商业的活动，就变成了一种嘉年华式的商品大减价，然后那个什么的酒吧都是就满满的，人们慢慢就忘记了那个属灵的意义，就开始了变成一种庆典。所以在庆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晨起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在橄榄山的时候就在又到圣殿上清晨来教训百姓们，在讲道讲经在讲经讲一半的时候，这些领袖们就带着一个女孩子就来到他的面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是妓女，也许她是个良家妇女，也许她是个青年女子，也许她是跟一个她谈恋爱的男朋友他们在一起，但是那天晚上他们确实犯罪了，所以他们就把她捉拿起来，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问耶稣，你该把她怎么办？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法律中，凡是这种犯了淫乱的被当场发现的，他没有喊叫这个女人要被打死的，他有喊叫就没有问题，因为喊叫就说明他是被动的，没有喊叫就是主动的，他被乱石砸死，在犹太人的法律中。现在今天的你到阿拉伯的一些国家还有这种法律。我们前一段不看到伊拉克不有一个女孩子被打死了吗？砸死了，乱石砸死了。土耳其也有回教的国家都是有这样一个还是遵守这种法律的。那么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是乱石砸死他呢，还是把他放掉呢？只有两个选择，你或者乱石砸死他，或者放掉他。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说你是这个从神而来的，你既然你就有这个智慧，你告诉我们怎么办？那每个人都拿起石头来了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是有圣经根据的。在旧约申命记22:23-24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了，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然在城中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了别人的妻子。我们看到这个法律是定得一清二楚的，这是律法犹太人那个时候是靠律法的，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把耶稣放在两难之处，如果耶稣说可以，我们用乱石打死他 OK， 那我们就打死他好了，这就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也就是犹太人的文化习惯。可是呢，因为当时罗马在统治着耶路撒冷，统治着犹太全地，所以罗马是个讲法律的国家。罗马人规定，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风俗，当你判人死刑的时候，必须经过罗马的人的审判，罗马的总督耶稣基督那时候那些大祭司啊， 那些法利赛人呢、啊？那不是法利赛人，那大祭司啊、公会啊，他们判了耶稣基督的死刑，但是他们还得到比拉多的面前，让比拉多那个由罗马的总督来签字，他不签字不可以的。那么这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耶稣说打死他，他就违犯了罗马的法律。神的儿子不能违反地方的法律的，所以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那么耶稣就违犯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在两点上，我们看到圣经说那些法利赛人来问这话，他并不是他针对那个女人的淫乱的罪，他乃是针对了耶稣基督来的，是为了找着控告他的把柄。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打击耶稣的工具而已。可是我们也知道，同时这个罪就来到了这个前面。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画字，我们看到那经文，耶稣没有理他们画字，大家是写什么呢？我想每个解经家说的都不同啊，有的写自以为意啊，然后有的写这个写到法利赛人所有的罪了啊，当然有的也说他耶稣在那画的是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个赦罪的记号。我想耶稣不管写什么，他一定提醒当时的人说，人人都有罪，不仅是这个女孩子有罪，你们虽然没有这样的罪，但你们有那样或者其他的罪啊，这个罪是每个人都有的。保罗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罪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当然上帝让我们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的一切的行为荣耀他，可是我们没有荣耀他，我们就犯了罪。所以讲到罪的时候，很多人不承认我们从小犯罪，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一说罪人，那都是你是罪人，我们不是罪人。所以你到监狱里，你去问那些犯人，审判官自己知道，法官自己知道，你问他没一个说自己有罪的。你审判他，你就抓住他了，你问他，他都不承认的。他说他没罪。有罪的都在哪儿？都在教会呢。人来到教会都承认自己我是罪人，我有罪。你到法院去，你到那个监狱里，他绝对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我告诉你。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罪根深蒂固啊，在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女人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在那里边只有一个义人耶稣基督，他没有原罪，只有他可以审判这个女人，其他人不可能的，没有权利的。所以我们的罪根深蒂固，圣经说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我是在罪孽中出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圣经的定义。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偷啊非常的高明，有一次他偷了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东西刚揣到自己兜里就被别人偷了啊，他就很不服气，他说这谁比我的水平还高，他就找到了那个人，发现是个女孩子，他又把他偷回来，那女孩又把他偷去，偷来偷去，他们俩产生了感情然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了开始就结婚了，结婚了就这个女小偷就怀孕了，这个男小偷就说咱们这个孩子一定以后超过咱们，他一定是我们一定会生出了一个天才的小偷啊，比我们还强的，因为咱们俩已经够高了，他一定比我们还高。结果这个结婚以后，他们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的右手呢发现从医院里出来攥着这个拳头永远都松不开，没法偷。你看这上帝多奇妙哈！两个人很着急哦，哪儿有病不能右手有病啊？你知道吗？小偷来说扒手是靠手的，你知道吗？说哎呦，说这孩子怎么这右手看了很多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能治的。后来又找到一个外科医生，说这外科医生不行，可以手术给他割开。起码得让他能偷嘛，不偷这个孩子不就失去意义了吗？这个外科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想要量一下孩子的血压，在拿这个血压机给他量的时候，就放在这个手上。这个小孩子看到那个外科医生手里戴了一块金表，立刻眼睛就亮，他手就伸开了。他唰就把那个表就裸下来了，他在裸的同时，他的手伸开掉下一件东西，是一只戒指，是那个接生婆的戒指。 其实这孩子手是没毛病，因为他生意顺手就把接生婆的戒指就给捞下来了。这个故事当然很好笑，可是告诉我们说小孩啊是有罪的。中国的文化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生下来都是好人，不是的。你今天你教育你的孩子，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看他们俩之间的妒忌，从小就会，不会说话就会，你拿的东西他一定抢回来，我告诉你啊。然后谁都自己有理由，有一个母亲这个烙饼先烙出一个两个孩子抢着吃啊，就抢起来打架了，一个小哥俩都不大，一个两岁一个三岁，就坐在炕上就抢啊。这个母亲就说你看啊，这个小孩也会讲话了啊，三四岁这样子，说你看你们两个从以后要好好学习耶稣啊，你们要耶稣在这该怎么办呢？耶稣当然是给别人吃嘛，对不对？耶稣五饼二鱼掰饼给别人吃嘛。那个大的就说你做耶稣，跟他弟弟说你做耶稣。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是一个陷阱，他想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但是耶稣画字的时候告诉法利赛人说其实你们也是罪人。什么是法利赛人？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懂得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一种，因为犹太人过去你知道拜偶像啊，他们走到世界各地都拜偶像，后来就出现一个族群，这个族群绝对不拜偶像的，一切都按照神的话，每一天读神的话，背神的话，然后他们非常的敬虔，这种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并不都坏啊，法利赛人很注重自己的道德，但是法利赛人有一个毛病，是耶稣一直批判他们，批评他们，就是他们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只有他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所以他们就要试探耶稣基督，要得到告耶稣基督的把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回应，耶稣画字的时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是场面冷却下来，你不知道那个场面该有多大，可能几千个人在一起，在圣殿的门口，哇吵吵的，每个人都拿着石头，很快那个骚乱就要开始了。耶稣在画字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他不讲话，他不做任何的事情，他不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跟他们争论，他没有，他不讲话，所以很快大家就场面就安静下来。我想安静的可能连一个针掉在地上，人们都能听到声音，因为他们要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如何来面对这个罪人。我想这是第一个，耶稣想把他们冷却下来啊，冷却下来。第二个用意，我想耶稣基督给大家一个自省的机会啊，当我们把别人的罪揭开的时候，我们先看看自己有没有罪，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给你一个机会反省的机会。因为法利赛人懂得圣经的，他们是懂得神的教导的，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自己也是罪人。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可以用石头打他。哇，这个话真的是智慧哦。我们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或者是跟他们讲道理，或者实在不行叫警察啊，或者怎么样，自己不行就走了，我们处理不了，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没有跟他们争论，也没有跟他们辩论，他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第九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约翰福音真是就用了一句话交代了这么大一个过程，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什么叫从老到小呢？它是个特殊的顺序，特殊的顺序。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观念，那个道德最好的人他可以先去拿起石头打他或者是年纪最长的人他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然后其他人跟随着打他，跟随着打他。但是我们看到从老到少啊，一个一个的都离去了。我不知道这里边发生了多少的故事，可能有一个人很愤怒淫乱罪的人啊，他拿起石头他刚要打，有一个老人是很有权威的一个老人看了他一眼，他看到这个老人他没有动，这个老人把石头放下了，那么这个年轻人也把石头放下了。 如果耶稣说谁最受尊敬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想这个老人是最有资格的，他最被尊敬。如果耶稣说你们觉得谁是最圣洁的人最敬虔的人可以拿石头打他，我想那个青年人可能是最敬虔的，他可能是一个领袖，教会的领袖，他可以打他。但是耶稣的话震撼了他们每个人，使他们自己陷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有列队而出，只留下这个女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女人的存在，他们的试探取得了反的效果。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哪一人都没有犯罪呢？这个世界我们想找一个没有犯罪人很难，可是我们却常常眼睛看到别人的罪啊，别人的罪，我们不看自己的罪。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那种阴暗的心理就得到了满足。曾几何时我们在台湾看到有一个光碟叫曲美凤啊，大家知道这个曲美凤，一个女孩子很优秀的啊，选过议员啊，做过什么新竹市的文化局局长。他的光碟在台湾流行，满足了多少阴暗心理的，使多少阴暗心理得到满足。可是他们把这个女孩子放在了审判台上，最后他们自己呢，审判的人呢，最后也都判了罪啊，都有罪。所以圣经说，为什么看你们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到五节，耶稣说，我们为什么看别人的错呢，却看不到我们有更大的错？我们为什么看别人的罪，看不到自己有更大的罪？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却要对弟兄说，容我除掉你眼中的刺呢？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怎么做呢？耶稣说，你们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说有一个银行的行长向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演员求婚啊，这个女演员答应他了。这个行长有一天就想到，这个演员呢，在演艺界现在有潜规则，知道你网上一看都是什么叫潜规则，这个演员一定会有什么这样大的问题。他就弄了个私人侦探，花钱雇他去过调查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劣迹，有没有这个过去的，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劣迹调查的。调查了一段时间，这个侦探回来向他报告说，这个女孩子没说的真好，调查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道德上的瑕疵。可是他最近出了点问题，哇，这个银行行长就很高兴，终于找到问题了。说最近出了什么问题啊？啊，这私人侦探说，最近几个星期啊，这个他呢认识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不知羞耻的一个当官的管钱的人。我终于调查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小故事看到，说当一个人要去找别人的毛病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是个罪人，也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的缺点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够对别人的缺点指指点点，我们要换眼光来看别人，从批评论断到定，从批评论断定罪，到我们欣赏他，我们来帮助他。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痛苦，他这个有一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为他祷告，我就说，因为他里边他说有一个灵，一个控告的灵啊，在他的里边啊，挺吓人的。你那时你没有见到他发病的时候，发病的时候挺吓人的，发病他要跳楼，我那个房间那个窗子很窄，人也挤不出去，他那儿挤了半天，我给他拉回来，我看挤不出去，门关上不让他出去，反正我每天我陪着他， 有一天我问他，你是什么灵？他说啊，我是七孔的灵。哇，这个七孔的灵，我说你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在他犯罪的时候进来的。我说你犯了什么罪？他说犯了撒谎的罪。撒谎，想想你有没有撒谎。我说那你不信耶稣，耶稣的宝血都遮盖了吗？他说我那个信主的时候没有认罪。所以今天我们下礼拜啊，我们复活节啊，不是感恩节，我们有受洗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受洗之前一定好好上这个受洗班，知道怎么认自己的罪啊，把罪认干净，洗完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你就干净了，撒旦魔鬼什么欺哄的灵啊，什么控告的灵就不会再进入你的心中。那我说你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他说我信主的时候没有认罪。我们多少时候信主时没有好好认罪啊？所以但是没有关系，你今天一会儿祷告时就认罪，当你离开这里你就洁净了，你就干净了。我们一定要认罪的。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呢。我信主的时候，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我知道神是信实，我得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是我受洗，不是因为我够受洗的资格了，不是的，是因为我认识到我是罪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我靠我自己怎么努力，我都不能洗净我的罪。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弟兄就得到释放，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自己的罪啊，而不是认别人的罪。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常常愿意为别人认罪啊，夫妻之间太太常常认老公的罪，老公也常常认太太的罪。有时候牧师讲了一段经文，太太有感触，对老公，哎呀，我的先生今天来听该多好。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啊，或者我们一吵架的时候说啊，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的，你怎么做丈夫的，圣经让你爱我呀，丈夫说你看圣经怎么说的，让你顺服我啊，你要顺服我就爱你，他说你爱我就顺服，所以永远这样吵，吵一辈子。所以我们永远用圣经来为自己讲话，我们认别人的罪不认自己的罪。可是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多的慕道朋友跟我讨论问题。大家说基督教都很好，强调的观念也很好，可是我们一信了耶稣基督好像就没有自由了，我们过去想做的都不能做了，然后我们礼拜天也没有睡懒觉的自由了，我们还得到教会里去敬拜他啊，礼拜五也没有去跳迪吧网吧的自由了，我们还在小组里边团体里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好像我们自由越来越少了。我告诉弟兄姊妹，基督里边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在基督里边，真理边，真理里边才有自由。什么是真理呢？当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作为罗马的总督审判耶稣，判耶稣死刑的时候，耶稣对他说真理，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在比拉多的眼中，真理就是权力。那我们看到权力是真理吗？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啊！我前几天有一个同学双规了，我打电话，我爸爸说你知道某某某吧，双规了，官做得很大。我说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又不信耶稣，我在国内又不出事儿，我也双规了，好不到哪儿去嘛，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嘛，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嘛。中国一句话，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啊？在官场上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我的权力可以让你死让你活，他怎么能够不贪污呢？本来的人该死，那送点礼就不死了吗？对不对？那怎么能不贪污呢？有人说啊，身在江湖，身在江什么？身不由己啊，对不对？ 我们在江湖上好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所以看什么叫自由。那我们想自由，对，自由，你想你有自由，你可以有犯罪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洗净自己罪的自由。一个人，一个贪官污吏，他拿钱的时候很容易，可是当他还了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除了把钱还上，他要还掉他的命，还掉他的自由，他付出自由的代价啊，自由的代价，10年20年在监狱里边哪有自由？你有拿的自由？就是我们过去有毛病，我们大陆很多弟兄姊妹抽烟的啊，这个烟民全世界中国是最多的，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了还在抽烟，尤其我们东北人，东北人不仅男人抽烟，女人也抽烟啊，东北不有三大怪吗？啊，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就悠那个悠车似的，用绳子挂着。我们小时候都在那上长大的，悠来悠去的，养活还吊起来。18、19岁的姑娘叼个大烟袋啊，这是过去的，现在不是大烟袋，现在都是香烟啊，抽烟。我们家姐妹，我们家我妈妈抽烟，我姐姐抽烟，我们家的这个，我发现我们家的姐妹多数都抽烟。我们家反正我爸爸不抽烟，所以后来他们信主了，全戒掉了。我妈妈已经戒掉了，信了主了。所以有抽烟的自由，没有不抽的自由。你抽了烟了，你想戒掉的太难太难了，就这么一点小事都很难，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吸毒，觉得吸大麻，觉得很好，踹一踹，中学生就开始。所以有个调查说，中学生，美国高中生吸大麻的比例达到80%。你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女儿儿子，我们在学校里边的高中是吧，我们都为他担心的。80%的人亚裔在中国在美国已经占了多大的比例了？所以80%的人吸大麻，都试过大麻，连美国的总统现在当选的奥巴马的公开承认年轻人吸过毒，吸过大麻，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我没有批评他，他自己认罪了，对不对？他跟记者说他吸过，但是他认为那是走过了弯路，上帝的恩典今天让他可以成为总统，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美国啊，这是美国，人们可以原谅你犯过所有的错误，因为美国人懂得一个观念，人人都是罪人，懂得一个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所以约翰福音两次提到，在第一章就提到了自由。约翰福音认为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可以使你得自由，耶稣使你得自由。所以在这个真正的自由里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呢？我们有不被诱惑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的自由啊，这个自由太宝贵了，在今天的世界中，这个自由只有在基督里边可以得到，在基督里边得到。罗马书第8章1到2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边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边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有一个神，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说有一个年轻人的，他找了个工作，上了班。我们中国大陆都有啊，不是都有档案嘛？啊，都有档案，你知道吗？这个档案很厉害的，地主啊、富农啊，说你过去犯了什么错，都在你档案里边记载着。所以这个管档案的一个人，这个年轻人上班了，就老找他借钱啊。每次借钱，他不借他，他就在他耳边说两句话，他立刻就借他。一借就借了20年。他借了从来都不还的啊。后来这个平反了，很多的事情平反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平反了，这个人他就得到了释放。再找他借钱，他不借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的罪已经不在了。他犯了什么罪呢？他逃兵，他是逃兵，当了解放军没几天逃回来了，不干了，就是个逃兵。后来这个罪就赦免了。我们信耶稣也是如此，我们不在罪的辖制之下，我们是乃到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我们得喜乐的平安了。你在告我，你可以去告了。 所以我们在犯罪，有人说啊，你有这样罪，控告你，好，你找耶稣基督去告，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涂抹我，已经遮盖我，除掉了我一切的罪。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石头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于是那些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基督和那个妇人站在当中。你看一个混乱的场面，安静了，人们都走光了。在清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在晨光之中只有两个人，耶稣和罪人。当这个罪人，这个女孩子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她在等待着耶稣基督的审判。耶稣问她，他们都走了吗？他们定你的罪没有？那个妇人说，主啊，没有，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有的人说，耶稣是一个定罪的神呐、啊。我们来到教会一定承认自己有罪，所以耶稣就不断的定罪我们，从来没有。耶稣不是定罪的，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当耶稣来到世界上，世界因为黑暗恨恶他，恨恶他。耶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因着他怎么样得救，不是让定我们罪，是让我们因着他得救。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不定那个妇人的罪。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中有不讨神喜悦地方的时候，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仰望着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宗，为我们流尽宝血升上高天，为我们代祷的耶稣基督，他的观念永远是，我不定你的罪，因为世人定我们的罪，但是主神审判我们的神却不定我们的罪，不定我们的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得救啊，我们是因着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为。我们的行为再好都有瑕疵，我们今天做了好事，明天就做坏事，我们今天说了好话，明天说坏话，我们今天就帮助一个人，明天得罪一个人，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怎么可以永远的行在义中呢？不可能。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呢、啊，是因为耶稣基督恩典，也因着信，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怎么好，是乃是神所赐的，是他给我们的救恩，他寻找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身体，为我们流尽宝血，为我们成就一切，让我们相信他的，我们就重新成为圣洁。在圣经中说，我们就重新成为义人。罗马书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了。耶稣基督来了，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通往圣殿至圣所的道路，通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相信我的就得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救主啊，他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他是何等的恩慈，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不在罪恶中生活。所以当我们回想这个小姐妹写给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她虽然信了耶稣基督，可是她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她还在罪的捆绑中生活。像那个妇人，她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我想耶稣同样对这个小姐妹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了重生的喜乐，这个重生的喜乐，圣灵就在我们里边，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我们是靠圣灵的提醒。你们，我们所信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们，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要 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以责备自己，我们有责备自己的能力。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勒住我们的口舌，管住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有真正的不犯罪的自由。最后一点，我们看到那个耶稣不定那个女人的罪，同时告诉她不要再犯罪，这就是上帝的观念。上帝不喜悦罪，不是说上帝不追讨的罪上帝就喜悦罪，不是的，上帝不能够见罪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就不能见主的面。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因为神上帝在他儿子的宝血的上边满足了他的公义的他的性情，他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软弱，但主的宝血还是遮盖我们，还是遮盖我们。另外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不要再犯罪，当你认识了真理，你就不能够逆真理而行。当我们懂得了真理，我们就按照真理的要求去做，我们就不再犯罪，要靠圣灵的能力啊！所以每天我们靠着祷告啊，祷告靠着祈求啊，靠着读经啊，靠着读经，靠着教会弟兄姊妹的肢体生活，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明白？所以如果你每天在教会里边，每天你赞美唱诗祷告敬拜，你的脑海里边任何的罪临到你，你都不去想了。很多人找你要做这做那，你就知道他合不合神的心意了。过去你没有分辨的能力，今天你已经有了，因为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今我失丧啊，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看见，瞎眼今得看见，你的眼睛看见了什么是生命的光。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女人那一天，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想那个女人她见到了生命的光。那天是清晨，耶稣基督跟他谈话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他感觉到在一个太阳下生活的人是多么的平安和喜乐。今天很多人不能在太阳下生活呀，因为他的行为见不了阳光啊。很多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太阳下生活的一种权利了，因为他们被关到监狱里边呢，因为罪恶使人在阴暗之中。所以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世界所有的哲学道理都有黑暗，唯有耶稣基督是光啊，唯有耶稣基督是光。所以李宇堂弟兄啊，著名的文学家李宇堂说，所有的宗教都像一支蜡烛啊，可以照亮别人眼前的路，可是耶稣基督是太阳，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蜡烛吹灭吧。一个寻求了一生的人林语堂，他走了很多的信仰，不管佛教、道教啊、儒教，他都研究得非常的透彻。最后他晚年的时候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蜡烛吹灭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感觉吗？啊，耶稣是生命的光，他赦免了这个女人罪的同时，他告诉人生的盼望，人生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才有盼望，离开了他，我们毫无盼望，我们毫无盼望。在约翰一书，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给大家读，很重要啊，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五节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些经文，这些经文都是神的应许和神的权柄，神的宣告。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所看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中行，我们就是说谎话，不行在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哇，我很喜欢读约翰的作品，他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人了。可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再次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啊，他是世界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哪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得救和不得救你还没有确定的话，就说明你的信仰有问题。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异端都是犯在这个上面，所有的异端都是靠行为得救。那异端们对行为要求的非常的严格严厉啊，你必须五点钟起来祷告，你必须，你当然我没说五点钟起来祷告不好，可是如果它变成律法，你那天生病，如果你不去，心里就一种被定罪的感觉，这就错了。你必须遵守所有的律法，其实律法是遵守不来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可是并不能使我们得救。我知道美国所有的法律，可是我都能够遵守美国的法律吗？我们知道美国移民法，我们很多移民的时候不就找了中间的空子，或者真的就里边是假的 case， 也有的，多少中国的福建人不都是做假的吗？对不对？没有用的，懂得律法是不能够使我们有益处的。什么使我们有益处呢？我们爱这个国家，就是你有益处。如果你爱一个国家，你就不会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你爱你的老公，你就不能做违反你老公的事情。如果你爱你的妻子，就不能够做一个伤害你妻子的事情。这个爱是主动的，守律法是被动。律法让我们知罪，并不能使我们得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是光，他就是爱，我们跟随他的就够了。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我们就能够避免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蒙过多少的饶恕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信耶稣啊，就是一个信仰嘛，去教会就好了。不是的，当你信了耶稣，你的罪都被赦免，你想这是多大的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吗？耶稣基督为了罪人，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求的一切是什么呢？解经家亨利马太说，金银不能够偿还我们的罪孽，任何的牲畜、成千的羊群也不能，我们所谓的正义也不能，甚至我们将来在行为上的悔改或者顺服也不能，因为这个罪债我们已经无法逃避，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靠他的恩典，靠他的宝血，我们可以成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还背着罪的重担在行走天路呢？你是否像我今天讲到前面那个小女孩子，那个姐妹每一天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呢？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承认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你承认他的应许说，我们这些得救人不是靠行为，是靠基督的恩典。你承认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耶稣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他，在基督的恩典中回应他。在我们每一天被定罪的时候，我们选择与基督同行，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可以靠着他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儿女。愿主的爱临到你，也愿主的爱打碎你心里一切的捆绑，让你重新活出 上帝给你的喜乐和平安。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奇异的恩典》。这首诗歌太著名了，这首�诗歌唱了200多年的历史了。每当我们唱到它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江牛屯在这首诗歌里边，其实他写的是他生命的见证：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蒙了他的怜悯，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的地点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阳光，我们在光中行走，我们面对着耶稣基督，他伸着慈爱的手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不再背重担，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洗净了。如果再背着重担，就说明耶稣基督白为你死了，就说明耶稣基督，你还想把耶稣再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再为你死一次。主的宝血一次就够，我们得救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的犯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伤害过你，也伤害过我们的亲人，也伤害过我们自己。但是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唱着七恩典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信那创始成终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的耶稣基督。主啊，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就求你今天你的赦罪临到我们每一位，除掉我们过去一切的罪，让我们靠着你成为喜乐圣洁的儿女。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愿意把感恩归给你，因为主，你救赎了我们，因为你救拔了我们，因为你医治了我们，因为你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把那封写给孩子那封信的小姐妹交给你。主啊，求你来赦免她的罪，引导她活出喜乐的平安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把每一个在最终的人都交给你，求你来救拔我们免于一切的试探，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胜过这一切。就把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除掉我们的罪业过犯，让我们跟随着你，靠着你永远的得胜，让我们在家庭中得胜，让我们在工作中得胜，让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得胜，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得胜。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